唐人街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请点赞和订阅唐人街节目，多谢你的支持。自从李家超提出那个国安修订以来，香港大量的金融公司撤走了，很多西方的大型银行、对冲基金及法律事务所全线撤离，全部写字楼都关门，还有香港的丹麦盛宝银行，还有香港很多间顶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、合营机构宣布冚唪唥关门，还有澳洲的西太平洋银行、摩根大通，很多业务都转移了新加坡了。
唉，这件事香港损失就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冲基金这类型的大型的投资财团，你知不知道一直以来对冲基金这些大财团对香港是有几大的收益？虽然它都是赚钱，但是它对于香港的财权程度各方面巨大的收益。这个对冲基金呢，听起上来好像非常高深，其实它吸引了很多有钱佬的大投资。无论你的市况市升又好市跌又好，它都要用对冲的形式来赚钱。现在最简单的一个股票的形式做一个例子，如果股票往上升的话，那些投资者肯定是赚钱，但是如果股票跌的时候呢，这个对冲基金的财团一看准了，用对冲的形式有四个方法去赚钱。第一个就叫做买升，第二个叫做沽空，第三个叫做杠杆，第四个叫做衍生工具。
哎呀，正哥讲咁多炒股嘢冇用，总言之呢个财团走咗，香港损失就大噶啦。
咁啊，梗系啦，呢个投资嘅大财团走咗，另外嗰啲中细财团都跟住契弟走得摩啦。有知情人就话，本来呢啲财团冇走得咁快嘅，就系因为李家超国安法修例，对冲基金上个礼拜五开完会之后一致决定立即撤离香港。
有报道就咁讲，好多外资机构，包括对冲基金顾问公司，佢哋唔系担心赚唔到钱，而系最担心咧就系嗰法律边界简直就唔清唔楚。关于呢啲企业嘅背景同埋经济嘅数据，一旦佢哋搜集晒啲资料，话唔定其中一啲秘密就会触及到国家机密噶咯噃。老实讲，你的国家机密是指哪一样呢？什么属于国家机密呢？哪一类又属于犯了国安法呢？什么叫做境外干预呢？还有就是强化执法机构在办案那时的权力，他怎么做都可以。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呢，是意味着需要更严格的合规审查，一旦被他怀疑，你的资产就要冻结的了。现在香港搞到这样的环境，谁够胆入来投资啊？正式是身家性命财产在香港执法人员面前简直就没有任何保障。现在离开香港的外资公司呢，多数都是美国和欧洲的，他们迁离香港之后，于是乎很多大陆公司呢就去香港霸位了，换言之即是将香港换血了。还有，根据香港的证监会最新的财经数据，香港作为亚洲最大的对冲基金枢纽，规模是非常之显著的。在去年2025年至今年的2026年，初步估计资金长期维持着超过2.1百亿美金，即是等于香港1.2万亿港纸啊。近期还继续增长，集资额位占全球首位，达到2.858亿港币。所以对冲基金在香港的事务处撤走了，而走了去新加坡，那你香港就蚀晒底了。所以李家超真是香港的罪人来的。
现在最惨的就是李家超搞了一个国安法修例出来。这个修例一出来之后呢，就有两样东西是很难定义的。其中一样呢，就是电子设备和科技产品要接受检查。 啊，呢样嘢就麻烦啦。咁一个人经过香港嘅时候，佢手机里面嘅所有嘢，佢都要检查你嘅。你如果拒绝检查，就已经违法啦。如果你唔拒绝检查，你嘅私人嘅所有嘅资料就会到到佢手上。你知嘅啦，而家呢啲高科技人才，佢经过香港嘅时候，佢身上唔单止有手机，仲有好多嗰啲电子设备，特别系嗰啲手提电脑，储存到好多好多资料嘅啦嘛。若果香港警方检查你嘅时候，顺便撤走你嗰啲嘢，咁你咪损失好大。最近啊，就喺上个月嘅时候啦嘛，九龙深水埗道。一间叫做猎人书店，几十年嚟人哋卖嘅书有普通嘅书籍，亦都有政治方面嘅书。咁其中有一本书咧，已经卖咗好长时间啦，叫做《黎智英传》。咁而家香港警察咧就话佢呢本书有煽动反政府嘅嫌疑，所以就拉咗呢间书店嘅老细同埋三个伙计。呢样嘢喺法律上就好难界定啦。你话我卖书，我点知道边个写书？人哋写书嘅人有咩意图？我点知啊？我只系卖书嘅人啊嘛。你竟然就拉我坐监，所以呢个国安法嘅修例就搞到成个香港都人心惶惶。
讲到呢度，我有个健康食品介绍俾大家。你有冇觉得近嚟成个人经常好攰？乜都唔想做，而且冇晒精神咁，其实可能就系气血不足啦。俗语都有话啦嘛，气血足就百病除，气血就等于身体嘅一个重要发动机，全部嘅营养都系靠佢输送到五脏六腑。一旦气血堵塞，五脏六腑就收唔到营养，整个人就会冇晒精神，而且经常失眠。有时仲会面青口唇白，成个人都攰奶奶，乜都唔想做。而家就为你推荐一种天然嘅草本补气十八味，佢可以为你调理身体五脏六腑，令到你成个人都可以恢复精神噶。如果你需要，就请到健康520网站买够三瓶，仲有七折优惠。另外仲有润眼宝，如果经常要做电脑工作，又或者经常要打手提电话。润眼宝就最能够帮助你啦，润眼宝可以减轻疲劳，滋润眼睛。如果买够三瓶，同样都是有七折优惠噶。
嗱，而家李家超呢个恶法咧，最担心系搞埋香港嗰啲民众，系人都知啦，香港不嬲都言论自由噶嘛，一个唔觉意就好容易呃条罪，话你犯咗国安法。嗱，讲开又讲啦，以前我哋好多大陆人呢就好羡慕香港人嘅，细估唔到今时今日香港人仲惨过大陆人，净系睇宏福苑嗰场世纪大火，就喺早几日宏福苑嘅听证会里面，嗰度啲灾民几惨啊！有个叫做苏晓峰，佢从来都未谂过。他屋企出现咁惨嘅事，喺80年代就已经喺宏福苑嗰度同父母一齐住噶啦，成日都话要啲居民攞啲钱出嚟大维修，围住晒啲棚网。中环嘅华茂大厦就系因为棚网着火，搞到三级火警。既然有咗呢个先例，宏福苑就唔应该再围尼龙棚网啦。而且香港政府是知道尼龙棚网是犯法的，为什么宏福苑不改回用防火的棚架网？这样搞法，香港政府就是收买人命，明知故犯。其实一直都有很多香港市民投诉的，但是香港政府就置之不理。
这个新闻我都看了，当时宏丰宇大火的时候，不是一个消防员何伟浩为了救火殉职的嘛。本来这个消防员是去救这个苏晓峰的父母的，但是不知为什么有人点了他去另外一座大厦，上到30楼，但是他最终是怎样失去生命的，现在人都不知道。最值得怀疑的就是他的尸体竟然在地下大堂，但是他的一只消防鞋 同埋呼吸氧气筒仲喺30楼嘅升降机旁边。正常嚟讲，呢种现象系冇可能发生嘅，因为嗰个氧气筒里边嘅氧气仲有好充足嘅。如果用完之后抌咗去，系另外一回事啦。所以呢个消防员嘅殉职系唔正常嘅。苏晓峰嘅父母死得亦都系非常之冤枉嘅。
其实呢个苏晓峰最伤痛嘅系一直欺诈紧佢哋嘅议员黄碧娇，真正承担责任嘅唔止黄碧娇，系特区政府。嗱，今次宏福苑嘅火灾听证会有几个核心诉求，第一就系质疑维修工程嘅合法性。好多居民响会议上指出，维修工程嘅金额非常之巨大，次次金额都亿亿声嘅，维修嘅过程绝对唔透明，分明系呃钱，仲有整个过程偷工减料。第二，好多居民将佢定性为黑箱作业，唔肯公开工程嘅合约条文俾大家睇。业主已经唔再信任呢个旧法团啦，要求组织新嘅法团，重新选出新嘅团队嚟管理，唔需要特区政府派人嚟阿支阿助。宏福苑嗰场世纪大火，唔希望历史重演。
梗系啦，喺3月19日宏福苑嗰场听证会，灾民对政府嘅监管同埋善后嘅安排系表示强烈不满嘅。佢哋批评政府对于目前嘅安置同埋补偿，直情就好似事事旦旦咁就搞掂佢啦，根本就冇认真去处理。听证会咧就由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去担任委员代表。点解7座大厦嘅消防系统全部失灵？仲有承建商宏业喺维修嘅时候用嘅棚网封住窗门嘅发泡胶，全部都系容易燃烧嘅材料，导致4分钟之内迅速整座大厦着火。当时嘅居民曾经多次向消防处投诉，工地堆积咗好多燃烧嘅发泡胶。但系消防处嘅回应咧就话唔关佢哋事，唔属于佢哋管辖嘅范围之内，各个部门互相推卸责任。总言之，宏福苑呢场世纪大火里面疑点多多，灾民有冤无路诉。宏福苑嘅灾民要求李家超要出嚟公开道歉，仲要向宏福苑嘅亡魂鞠躬谢罪。唐人街粤语见闻誓要李家超向宏福苑亡魂鞠躬谢罪，祭亡魂。节目系由以文、李静、胡椒粉、马德成联合演播，请点赞同埋订阅。如果有任何睇法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多谢你嘅支持。最后仲有个好消息同大家讲嘅，希望之旅有一个8天嘅台湾旅游，主要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台湾的100年历史和民主发展，还可以体验一下台湾平溪放天灯许愿、日月潭阿里山，还有米其林餐厅和夜市的美食，又有得玩又有得吃，真的很开心的。如果有兴趣请打热线电话18559555227，18559555227啦。